国宝一百，件件精彩。过去有句老话说啊，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说的都是过去，比如民国晚清甚至更早的时候。现在呢，好地方多了去了，说句实在话，这俩地儿不算什么。现在我们是个全民旅游的时代，以前没有人专门出去旅游，都是借出差做买卖，或者做官的时候顺道去看一看。古代当官的眼界就开阔一些，王勃诗里说，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宦游就是到各地做官啊，做官的时候呢，就捎带脚的看看山，逛逛水。所以那时候也没有人专门给你弄这儿弄那儿各种景点。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在出版社上班的时候呢，跑的所有的地儿都是借出差之名，全国各地啊去见作者，根本就不像现在啊，什么都不干，专门跑到一个地方去旅游，玩几天，高高兴兴再回来。苏杭俩地儿过去都认为那儿美。不光是因为那景美，是因为媒介的传播。到杭州不用问啊，你必须得去西湖。西湖有十景啊，自古就有名。历史上有很多文人在诗词里都描写过，你比如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还有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这几句诗啊都是宋朝人写的，都听说过吧。这西湖越传越远，所有的人都想跑西湖那儿去看看。那去苏州看什么呢？没得说，看园林。苏州园林四海闻名，拙政园、留园、网师园。网师园算是苏州园林如今保存的最好的了。什么是网师呢？网师就是渔夫，渔夫撒网捕鱼嘛，就跟现在一样啊，都愿意用美称。过去管做饭的就叫厨子，现在叫厨师。过去这理发员，现在叫美发师。这个师那个师啊，你一听就高级。网师园就是表明主人向往一种远离喧嚣、淡泊山水的一个生活状态。民国时期啊，张德谦和他二哥张善子呢，就曾经在苏州网师园里呢借住过一段时间。这张善子这名啊，准确发音应该念张善资啊，但行里没这么念啊，都叫张善子，所以你念对了就是念错了，念错了就是念对了。张善子在民国时候是一个非常著名的画家，他擅长画什么呢？画老虎，自号虎痴虎染，他特别喜欢老虎，那就在网师园里呢就养了只老虎。张善子呢给这老虎取一名啊，这名起的有意思，叫虎儿啊，把这老虎当儿子了，每天观察他的习性、姿态和细节，这对于他后来画虎呢起了很大帮助。后来这虎儿死了，张大千呢就特地给他写了个墓铭，上面写着先众星所唤虎儿之墓，这碑现在就立在网师园内。去旅游的时候啊，可以去找一找看一看。除了网师园里头养老虎，苏州还有一个地方与虎有关，这地儿叫什么呢？叫虎丘山。这故事可就远了。相传春秋时期，吴王夫差就葬其父阖闾于此，葬完之后呢，有一只白虎居于其上，所以叫虎丘山。苏东坡就曾经说过，到苏州而不游虎丘，成为汉室。所以到苏州除了园林可看，虎丘也是必须去的。 我们绕了一大圈说到虎丘，是因为今天要说的这国宝故事就发生在这里。现在去虎丘标志建筑呢，远远就能看见，这就是一座八角七层的楼阁式的砖塔。这塔原名叫云岩寺塔，是云岩寺的一部分，后来寺庙被毁了，老百姓顺口就叫它虎丘塔，这名字直白露啊，所以这一直白露就容易记住了。根据现在的文献记载啊，从南朝时候这就开始在虎丘建塔了，后来这塔呢建了倒，倒了建，建了又倒，来回来去折腾。中国有名的塔啊，几乎都倒过。你说这塔为什么老容易倒呢？这道理很简单嘛，因为它瘦高。今天咱看到的这虎丘塔呢，建于五代后周显德六年，建成时已经改朝换代了，到了北宋的建隆二年，前后用了大概三年时间，这速度还是挺快的。虽然这塔始建于后周，但建成于北宋，这后周跟北宋中央政府半点关系都没有。那这是怎么回事呢？这就得先跟大家说说五代时期的历史大背景。中国历史上的五代跟汉代唐代不一样，它并不是个具体朝代，而是指介于唐宋之间这段特殊的历史时期，前后大概有半个多世纪。907年唐朝灭亡以后，在中原地区相继出现了定都于开封和洛阳的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周五个朝代，这就是所谓的梁、唐、晋、汉、周。除此以外，还有当时割据于西蜀啊、江南、岭南、河东地区的其他十个政权，分别是马楚、吴越、南吴、前蜀、后蜀、南唐、南平、南汉、北汉、闽。连起来说就是吴唐、吴越、前后蜀、南北两汉、闽平楚这十国。所以后世管这一段时间合称为五代十国，简称五代。当时浙江一带属于吴越国的地盘，吴越国就是刚才说的五代十国中的十国之一，由钱镠在天佑四年建立，定都杭州，强盛时拥有13州的疆域，包括今天浙江省的全部，江苏的东南，上海、福建东北部一带啊，占的全是好地方。但好景不长啊，吴越国一共就三代武王享国72年，不到一个世纪，但这在五代十国中啊，已经算寿命长的了。太平兴国三年，最后一代吴越王钱弘处眼看大势已去，不得已决定纳土归宋，打不过干脆就别打了，将所部13州悉数捐给了宋朝，成就了一段顾全大局、华夏一统的历史佳话，被赵匡胤封为邓王，死后谥号忠义，这还算不错。这也印证了那句老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钱弘处这名字大家可能比较陌生，其实他跟前面我们讲的阿育王塔时提到的钱处是一人。过去宗法社会起名呢要避讳，不能瞎叫，尤其皇上叫了这字呢，别人就更不能用了，犯了忌的话，要不然删去，要不然就换个字儿。唐太宗叫李世民，观世音菩萨就得删去个字儿，叫观音菩萨。康熙叫玄烨，为了避讳，故宫玄武门就得改名神武门，这特别麻烦。所以为了尽量避免这个问题呢，皇帝登基以后一般都要改个新名，找点生僻字啊，比如唐懿宗啊就叫李璀，宋太宗改名叫赵炯，清代嘉庆皇上改叫永琰，名字都比较拗口。钱弘处这名就犯了宋太祖他爹的名讳，宋太祖叫赵匡胤，这大家都知道，他爹很多人并不知道他叫什么，他爹叫赵弘殷，殷商的殷。北宋元年啊， 赵匡胤登基当皇上后，也追谥他爹为武昭皇帝，庙号宣祖，所以前红处归宋以后就要避讳，他就把中间这红字去掉了，改叫前处了。前处这人非常信佛，据佛祖统计记载，前红处天性信佛，所以后世提到他的时候大多与信佛这事儿有关。前处在位时呢，吴越国境内建造了很多佛塔，你比如大名鼎鼎的雷峰塔、六合塔、宝柱塔，以及今天我们说的这个虎丘塔，都是他那会儿下令修建的。建这么多佛塔，就是希望佛祖能保佑他国祚永昌。这虎丘塔外观是个八角形的，仿阁楼式样的，里面套筒式的结构，有两层塔壁，仿佛是一座小塔，外面又罩了一层大塔，里外上下相互之间都是通连着的，中间有个十字通道，跟外面四周的回廊沟通。这塔我年轻的时候上去过，印象特深。后来为保护文物古迹，再去呢就不让爬了啊。虎丘塔呢一共有七级，高 47.7 米，将近50米，全部用砖砌的，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说的就是这种塔。它是典型的唐宋时期汉传佛塔的式样，与后期的元代清代流行的喇嘛塔完全不同啊！你比如北京白塔寺的大白塔，还有北海的白塔，那都是喇嘛塔，外观呈覆钵状啊，里面都是实心的，上不去。虎丘塔最吸引人看的呢还有一个原因，什么原因呢？这塔是歪的。从明代起，这虎丘塔开始向西北倾斜，经专家测量，这塔尖倾斜足有 2.34 米，塔身最大倾斜度将近4度 ,3.98 度。所以虎丘塔也被称为中国的比萨斜塔。可这事儿有点冤。意大利的比萨斜塔建造于1174年，咱这虎丘塔比它早200多年。论资排辈儿，也应该管比萨斜塔叫意大利的虎丘斜塔才对呢。这俩塔以斜度论都差不多，但没辙呢，谁让咱这虎丘塔没人家那斜塔名气大呢？那名气怎么来的呢？据说1589年，伽利略曾在比萨斜塔上做过一个试验，证实了不同重量的两个球体自由落下，它们同时着地，推翻了亚里士多德的物体越重下落越快的观点，从此闻名全世界。这比萨斜塔虽然叫塔，它还真不是个塔。比萨斜塔是比萨城大教堂的钟楼，压根儿就跟咱说的这佛塔不是一回事儿。塔是指专门供奉或收藏佛舍利、佛像、佛经、僧人遗体的佛教建筑。比萨斜塔是翻译时借用了高耸的意思，比如埃菲尔铁塔呀、东方明珠电视塔呀，这些名字都是借鉴了塔这种高耸的含义，跟佛教没有任何关系。这虎丘塔建的时候它并不歪，比萨斜塔建的时候也不歪，都是后来地基出了毛病才歪的。虎丘塔大概是从明代开始倾斜，几百年来倾斜越来越严重，如果不修缮随时都有倒塌的危险。建国后呢，为了保护这古塔呢，苏州政府呢就开始派专家研究，准备给虎丘塔加固。1957年的一天，几个修缮的工人啊，在这个塔的第二层像往常一样往裂缝里边浇灌水泥浆，就在这时发现了一奇怪的事儿。工人发现无论往里头倒多少这泥浆都灌不满，是个无底洞啊。这几个工人就觉得这事奇怪，于是就揭开了几块砖，看看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结果一看，发现这水泥浆顺着这缝隙都灌到一个秘密的夹层里去了。里面的夹层很狭窄啊，人勉强还能钻进去。 这工人里呢有胆大的啊，就钻了进去，在第二层塔心发现一个砖砌的暗穴，里头有什么呢？有经香、经卷、佛像等一系列的文物。这工人就兴奋了，又顺着往上爬，爬到第三层、第四层塔心都发现了暗穴，里面同样放置了很多东西。这事儿很快就报告到上面的文物部门呢，经考古专家们仔细清理，虎丘塔出土了一大批文物。这些文物大都以佛教相关，应该是当时信众啊的供奉之物。有什么呢？有石函、经卷、佛造像、舍利塔、檀木雕、三联佛龛等等。其中发现最珍贵的就是一件越窑的秘色莲花净水碗。这净水碗由碗和盏托两部分组成，碗为直口深腹，盏托呢高足外撇，典型的模仿仿金属器的造型。盏托正中呢有个上下贯通的圆孔，这功能呢众说纷纭了，推测应该是为了方便排水用的。你知道这净水碗里啊老得添水，添水添大发了呢，这水就溢出来了，溢出来顺着这眼就流出去了。瓷器这东西怕磕碰，沾水以后特别滑啊，来回倒水很危险，所以工匠就想出这么一方法。它金属的就不怕，所以你看到这类金属做的净水碗上呢，这托就没有孔。这盏托里面还刻有俩字儿，相记，这也非常的罕见。什么记什么记，这都是商标。瓷器上有商标意识都比较晚啊，几乎是到了宋代，尤其南宋才开始有这个意识。你看的比较多的有什么呢？郑家盒子记、段家盒子记等等。唐五代时期虽然也有啊，比如瓷枕里有杜家花枕、裴家花枕，但这个相记款还是第一次见。这件净水碗是1957年发现的啊，当时并没有定为秘色瓷，就是当越窑青瓷认定了。因为当时的人还不知道真正的秘色瓷长什么样，只是听说过。唐代诗人陆龟蒙的《秘色乐器》一诗中是这样说的：九州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所以大家都有一个基本认知，知道这秘色瓷是越窑烧的，但具体是什么颜色呢，谁也说不好。因为越窑的釉色呢实在是太丰富了啊，沾青就算。这事儿困扰了人们好几百年，至少宋以后就没有人准确知道什么是秘色了。这个谜一直到1987年法门寺地宫打开后才得以解决。法门寺地宫除了出土一大批珍宝以外，最主要的还出土了一块物障碑。这碑上把当年放进地宫的东西名称及数量都做了详细的记录，其中有一条：瓷秘色碗七口，内两口银棱；瓷秘色盘子碟子共六枚。考古发掘完一数，正好不多不少七个碗六个盘，与物障碑上记录一模一样。这13件器物在这个物障碑里准确的说是秘色瓷，实物与名称对应，由此秘色瓷的谜团才被解开。人们终于知道了，感情这秘色瓷原来就是这色儿啊！这秘色瓷的颜色呢还真不好用语言来形容，它说绿呢不绿，说黄呢不黄，说灰呢不灰，说蓝呢也不蓝。你说这是什么色呢？这就叫秘色。过去有人说这秘色就是蜂蜜的颜色嘛，字儿写错了才写成神秘的秘了嘛，这都是后来以讹传讹。今天看他这说法还真有点意思。法门寺出土的那秘色瓷多少有点蜂蜜的颜色，但今天啊在文献上都没有发现这例证，历史上写秘密的秘啊从来也没写过蜂蜜的蜜。除此以外，像这种对秘色瓷的解释还有很多种，但都没有一个定论。 不过这些已经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通过法门寺的考古，让我们清晰地知道了密色瓷到底长什么样。密色瓷首先可以肯定它就是越窑的产品，烧造的时间大概就是晚唐到五代时期这一段。早期的越窑釉色都是带有一种灰的绿色，后来就越来越变得更加取悦于人的翠青色。密色瓷正好是处于这个转变的节点上，兼获了两头的表达。其实密色瓷它不仅是颜色上的漂亮，还有它那种独特的质感。1995年在上海召开了国际密色瓷研讨会，各地的密色瓷的精品云集上海。虎丘塔发现的这只净水碗，经过和法门寺出土的那批密色瓷比对后，被专家学者一致认为这就是密色瓷中的稀有珍品，成为了苏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这会儿距离他发现已经过去了将近40年，时间虽然长了点，但好在最终还是给他了验明正身，给了他一个名分。中国陶瓷历史上有很多谜，这些谜呢，短则疑惑几百年，长则疑惑持续上千年，都没有机会去解开它。密色瓷是我们这一代人30多年前彻底解开的一道历史陶瓷谜题。对于喜欢陶瓷的人来说，这是一件天大的幸事。过去有很多老先生研究了一辈子陶瓷都没有这个机会知道，除了密色瓷以外，陶瓷史里还有几道大谜题。第一个就是柴窑之谜，到底何为柴窑？第二个就是哥窑之谜，到底是何时何地所烧？密色瓷幸亏有了法门寺出土的这个物障碑，写得清清楚楚，才让我们今天能够有机会把虎丘发现的这件越窑莲花净水碗定名为密色瓷，成为国之重宝。国宝情未了，下集听分享。